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啊，罗马书啊，罗马书今天呢啊，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看哈，第一章开始看。好，那我们就先把第一章呢读一遍哈，第一章读一遍哈。
罗梦中
跟
使徒特派团，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他而死，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名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使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使徒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一，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金银所侍奉的神是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坚固。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今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明显。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得晓得，叫人无可推。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就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试验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非礼走兽昆虫的样。
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整理一下，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呢，从第一章开始讲，保罗一开始的问安里面先自我介绍，他是基督的仆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呢，是这个仆人从一个实际的字来看，就是一个奴隶，他就是属主人的。但是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的话，他的尊贵在于他的主人。谁是你的主人？这就是你这一个仆人的尊贵。本来你是一个极卑微的人，但是因为你所服侍的是那一位那一位主，那一位神，是那一位万有的主，所以你的尊贵就从当中来。所以我们提过的，那么呢当一个人被称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位分啊，非常尊贵的位分。也就是神对这一个人呢把自己的名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摩西被称作神的仆人，亚伯拉罕被称作神的仆人， 那么耶伯也被称作神的仆人，对不对？因为上帝把他的名放在他们的身上，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就变成他的尊贵的地方，尊贵的地方。那么一个仆人他一定是有使命的，所以他是奉召，奉召神召我们是带着使命的，带着使命的。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他这个使徒啊，是指一个比较狭义的使徒的用词，就是他是一个在当时跟十二个使徒一样，他所传讲的话啊，有那一个相当大的权柄性，对不对？所以保罗有很多的书信就留下来成为什么？圣经啊，圣经。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使徒啊，只要出去奉差派出去建立教会的，你也可以称他是使徒，但是他讲的话不会成为圣经啊，他只能解释圣经，引用圣经啊，不会成为圣经。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使徒呢？重要的就是为了神的福音啊，特派就是这个人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为了福音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啊。所以啊，我们服事主都是为了神的福音被分别出来的。那么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刚才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我们先整理一下。保罗是一个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好，这个很要紧，这也是我们要在当中思想跟效法的。第一个，我们是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特使的身份，好，因为你是特别被指派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是特别的，有使命的人，特别被指派的。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在的处境所面对的人啊，那么都要能够思想的，都是从这个福音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在那里。我再讲一次哈，就是你所面对的人或处境，或者上帝啊给你的位分等等，都会因着福音的缘故有使命在那里。哦，使命在那里。哦，或许你会觉得说，哎，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在家里带孩子，那也是一个，你就成为孩子的牧者，对不对？你说那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带儿童主日学，那你就是孩子们的牧者。好，我们都从福音的角度上去讲，这是一种尊荣，这是一个尊荣，这是一个上帝给你的尊荣。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尊荣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你有这份尊荣，人不一定认同。所以保罗的下面有一个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基督的特使，他有这份尊荣来传讲神的福音，神也把使徒的职分加在他身上，可是人并不一定欢迎他，对不对？人不一定听他，甚至他自己的同胞多次的想要置他于死地，对不对？所以但是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尊贵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啊，要在当中思想的。无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职分，是以什么样的位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位分上的尊贵，知道吧？这个尊贵不在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心里面要知道这是尊贵的。第二个，保罗讲的，他说呢啊，我在你们中间十四节啊，无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愚拙，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二个是欠债的心啊，欠债的心呢，就是你总是觉得有个责任未了，知道不知道？现在的心讲的就是你有一个责任未了，就是你说啊，我们服事主呢啊，有一个有意思的面相，第一个面相啊，这两个面相相对的，一个是欠债的心，欠债的心就是我的债要一直还，对不对？那你想，如果对保罗来讲， 你要把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彝族人，你都欠他们福音的债，那你有可能都还完吗？哦，对不对？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欠债了，哦，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已经怎样欠了，知道吧？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就是当你信主了，你就欠债了，知道吧？好，哦，欠福音的债，哦，对还没有信的人，你就欠他们债，哦，所以第一个是欠债的心啊，是一个里面总觉得好像啊，这个债没还完，要去还，对不对？好，哦，这是一面。第二个是什么？十五节，情愿尽我的力量。第二个是主动尽力的心，知道吗？一方面我要欠你，但是呢想不想还不一定啊，哦，像有些人或许他欠钱的会觉得我现在不想还，对不对？啊，哦，但这是一个，所以我说欠是一个面向，但还有一个面向跟他相对的是尽力，我要尽力的去还啊，哦，因为欠是责任的托付，那么用努力的去还，用心的尽力的去还是什么？就觉得这个托付的尊贵，知道吧？托付的尊贵。那我上次跟你们提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华人有一个送礼的文化跟感恩的文化，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是重要的，知道吗？是重要的，不是错哦。但记得在跟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神的，知道吗？我们都是猛虎，我们可以尽力的摆上也是猛虎，知道吗？不要觉得说啊，上帝我有奉献给你的，好像我怎样啊，我有还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就错了，知道吗？记得我们有这个心就错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上帝的，只是透过我们在怎样转一手过去而已，知道吗？因为啊，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个送礼的文化或感恩的啊回报？因为这个都是在同等的当中，知道吧？我们对神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领受他，都是觉得这都是福分，都是尊荣，知道吗？你可以尽力的摆上是尊荣，上帝让我们可以尽力的摆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尊贵，知道吗？我们受为主受苦，这是一个尊贵，所以使徒们在这个被捉拿被鞭打的时候，那么使徒们就在当中就叫做，就是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为配这个名受辱，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尊荣，可以为他摆上的尊荣。所以我在这边提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被特派的，被特派，所以你不需要跟人比较，知道吗？你的上帝给你的职分，给你的位分，给你的身份，都不是用来比较的，都是特派的。第二个，你都要有一个欠债的心，就是欠债的心。但第三个也要有一个尽力的心，就是要尽力的心，尽力的心。那这些呢，你说这样子，那哇，好像很辛苦，对不对？一个欠债又要尽力去还债，那不很辛苦吗？是不是？所以第四个不要忘了，第四个不要忘记。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在保罗这里讲的，是第十节，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第四个是我们最重要在当中所要经历的是什么？是倚靠神、信靠神的心，这个才是重要，知道吗？我不能因为总是欠债的心，总是努力传福音，那不是核心。核心是什么？信心，是信靠神的心，就是我相信神，所以我不会有一个疑问，说我做的够了吗？对不对？会不会不够？会不会到时候主到时候不满意？ 有些人会说，到时候主会不会说我不够用心啊？主会不会说我不够努力啊？会不会主说我怎样，对不对？好，但记得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提的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当中最主要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最主要的核心是我们不怕，我们相信神，神有旨意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个信靠神的心，这当中不能忘。所以我们所有的核心就是信心，知道吗？所有的重要点就是我相信上帝，上帝你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我就好好做一个父亲，好好做一个母亲，带领他，教导他，引导他，对不对？好，然后呢，记得不用担心害怕现在是怎样，知道吗？你的孩子很可能到长大了，青少年了，对不对？开始你觉得很难了，那或者怎样，或者他以后考试不顺利的，什么不顺利的，但你要相信，因为这就是上帝会负责，知道吧？你要相信，我还是讲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因为前面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我们讲荣耀归神，因为神是可信的，不是我们做得多好，不是。所以保罗在这边有给我们一个思想的，好，我们整理一下，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都是被特派到这世上来的，知道吗？蒙差遣特派的，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为尊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总是在我们的责任上有一个欠债的心。第三个，在我们的责任上，我们总是有一个尽心和尽心忠心的心。那第四个最要紧的，我们就相信主，知道吗？我们就相信主，我们做这些我们都相信主，因为相信主，我们就以福音为荣，福音为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提的，那么耶稣基督啊，保罗在这个给罗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么他在这里讲到耶稣是谁，所以在整个罗马书里面他就要讲到耶稣就是那个应许的核心。第二节讲的应许的核心，知道吗？好，那么应许的核心呢，这个我们也复习一下。我跟你们提过，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宗教，对不对？或者是启示性的信仰，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要做的计划等等，我们都是被神说给我们，我们才知道的，不是我们想象推理出来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叫启示，就上帝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这个叫启示性的信仰。那么启示性的信仰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必须有一个圆满性或完整性，或者是它的一贯性。那我先用一个容易懂的例子讲，就是启示性的信仰，如果上帝有启示借着先知讲，那么呢，启示性的信仰呢，一定是后面的先知所得到的要印证前面的，还要超过，还会超过，对不对？还会超过。那么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难处，比如说前面的先知先来了，跟上帝跟人立的约，对不对？那么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这个约不能成就，对不对？不是因为上帝有问题，是因为人怎样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上帝说我要跟你们另立什么新约，那这个新的约要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么逻辑性的问题来了，就是说会不会经过了2000年以后，上帝又说跟你们另立新约还是没用，所以再来怎样更新的约。逻辑上可以，知道吧？因为启示性的信仰就是这样，知道吧？可以。但是这样子就会没完没了，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上帝的完全性， 一贯的完整性，知道吗？所以啊，希伯来书就讲，那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现在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知道吗？就是什么？所有的启示在他的儿子身上完全。那完全的意思就是说，后面不再增添了，后面不再怎样改变了，就在他儿子身上就要怎样完成了，这样知道吧？所以启示信仰有一个核心，就是什么时候是完全的，他必须要完全，要不然就会，我刚才讲了，从逻辑上就会怎样，就会一直下去，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些人问说，哎，为什么旧约时代有圣经新约时代有圣经现在上帝不能讲话吗？当然可以讲话讲话会不会有新的圣经？能不能有新的圣经？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很重要，在耶稣身上完全。所以在这边最重要，最我要讲这个观念才行，知道吗？好，要不然如果有一个人说上帝跟我说什么话，然后他讲的话，你要当上帝的话还是不当？对不对？因为他说上帝说的啊，他也说上帝跟他说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好，所以你要知道上帝跟他说可以，但能不能符合什么圣经？记得不是圣经去符合他哦，因为圣经启示已经怎样完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而且一定要指向基督。所以约翰才讲灵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什么，道成肉身来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完全，知道吧？这样可以懂。好，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所以第二节讲，保罗在这里讲，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记得众先知都在讲一个应许。那么如果上帝借着众先知都讲一个应许，那么最后这个应许也出现了，那就完全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讲这个，那这个又怎样实现？所以他就讲这个基督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他是那个所有启示的核心，知道吗？使信的启示的核心，启示的终结，所以他必须是启示的终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后面不会再有，对不对？因为他是启示的终结，知道吗？那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对不对？他就终结。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他怎么样证明他是启示的核心，启示的终结呢？因为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这一节人会觉得说，哎，他就是一个大卫的后代啊，是不是？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对于我们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是讲应许的，就表示说旧约里面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都要连到什么基督身上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先知书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读到那个有一个大卫的苗裔，对不对？有一个大卫的苗裔，是不是？然后从他长出嫩芽，对不对？像根出于干地，对不对？他都要连到大卫的后裔，就要连到这个应许上，连到这个应许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翻圣经，因为圣经在这个大卫，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件事情上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应验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要来做王，是不是？然后他有开路先锋，对不对？然后他是童女所生，是不是？等等，这些都要应验，都要应验。好，所以第一个保罗就不重述在福音书上讲过的话，就讲的按照肉体来讲，肉身来讲的话，他就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第二个按照圣灵来讲，就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那么更重要有一样啊，是无法取代的，就是什么？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好，因为自古以来没有可以死里复活的，好，又可以肉身显现的，对不对？好，人总是只有灵显现，没有肉身显现，好，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这边就讲了一个非常要紧啊，讲这个他是从死里复活，好，那么呢啊，如果你讲说有些人啊，后来又出现。比如说变相山上的以利亚、摩西，对不对？但他们都没有那个荣耀的形体，知道吗？只有耶稣复活有荣耀的什么身体、哦、所以他用这个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哦、所以用这两样来表明的啊，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应许的核心，神应许的核心啊、哦，那么这个神应许的核心必须跟神的儿子合在一起才算数、哦、所以福音不是一个道理而已，知道吗、哦、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信耶稣的、哦、相信耶稣是基督、哦、相信耶稣是基督、哦、所以呢他像这才是我们谈的福音。好，那么因着他成就的福音才有我们前面讲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特使，我们要成为一个蒙召的有尊贵职分荣耀的人。好，那么很快的我们再讲一个观念，就是这里讲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几个字，一个是奉召，那么第六节是蒙召，第七节为神所爱奉召。好，这里就讲到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蒙召的人，我们是蒙召的，知道吧？好，我们虽然跟世人都是在世上的人，但要记得我们已经蒙召了，好，我们已经蒙召，我们是蒙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所以把使命给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做圣徒。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蒙召做圣徒，所以基督徒蒙召就是圣徒，你回应神的召命你就是圣徒，回应神的召命就是圣徒，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知道吗？圣就是分别为圣，对不对？所以你去想，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母亲，对不对？我信耶稣的时候，信了受洗了，我还是什么？
母亲。
好，那同样是母亲，那有什么差别？好，这两个不一样。好，一个是你跟世人一样都做母亲，一个是你蒙召做母亲，知道吗？好，就是你在归主的时候，你的身份已经是蒙召的母亲、哦、这两个不一样，知道吧、哦、因为你有特别的福音的使命在你身上、哦、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你原来是一个工程师，你还是一个工程师，对不对？但你已经是一个蒙召的工程师，在你的位置上有什么？有福音的使命，福音的使命。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这里讲，他说你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哦、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做类似的工作，做类似的事，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尊贵，有一个尊荣，这样还不够，还要知道我们有应许、哦、还要知道我们蒙召就有应许，知道吗？上帝、哎，
那请问要蒙召然后又跟许是一定要受洗变基督徒才可以是吗？
是啊，因为你要得到那个身份啊。
可是就是说我们就算不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职分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某个职分，只是说我们受洗之后我们那个是特别的职分，
对，我们原来也，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做父亲母亲，即便我们不信主，我们还有天子，我们叫天子，对不对？我们也是照样这样做，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目的很可能说把孩子顾好、教好、怎么带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蒙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知道吗？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福音传承给他，我们要把福音，我们把福音传承给他，要比他其他的事情更什么优先，好，更优先，这样知道吧？更优先，好，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好啊，工作很重要，努力工作也很重要，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啊，像以弗所书讲的，就说我今天服侍我的老板，不是服侍我的老板而已，而是服侍那个老板上面的老板，好，所以我们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他，知道吧？好，以前我服侍我的老板，就觉得这个老板怎么样我就怎样，相对的，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基督徒，主耶稣说，哎，圣经说什么？乖僻的也要怎样？也要帮他，对不对？不能说啊，今天这个老板不好，我就怎样，我就保守一点啊。好，那上帝没有换，让我们换，没有帮我们换，我们但是重点一个，今天我在这个职奉慰问上，因为福音的缘故，哦，所以呢，我成为一个使者的角度看，知道吧？我是有使命来的。我这有使命来，我有特殊的任务来的，哦，所以我说了，我们还是同样的责任，但我们心态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哦，目标不一样，我们是做给神看，哦，就是今天我们很大的艰难是什么？很大的艰难是这个世界一直在给我们打成绩，知道吧？对不对？今天你我这样讲，你的孩子人家就看了，啊，成绩怎么样，对不对？好像成绩好你就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是这样吗？哦，就是这样，现在是蛮艰难的，对不对？你的孩子也会认为说，我只要成绩好我就是一个好孩子，这就蛮困难的，因为在世界是这样认定的，知道吧？但我们自己心里不能这样认定，我们要自己有一个主见，知道说我们敬畏神才是最核心的，信靠他才是最核心的。那我们的孩子也要有这样的认定，那很不容易，因为我还是说我们在这世上还是会有难处，因为人的眼光不是这样，人的眼光不是这样，对不对？人的眼光还是很简单的，人的眼光还是什么？人的眼光还是用世俗的标准做评比，对不对？但我们自己要能够先脱离这个部分，知道吗？所以我才讲，我们荣耀归神是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荣耀归神不是因为我今天我的表现是什么，那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能够把荣耀真实的归给神，就是我就相信，是因着我的信，因着我的信，啊，来思想的，来思想的，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啊，下面哈，所以在这边啊，讲到我们都是蒙召有职分，我说了，我们有职分、身份跟位分，知道吗？那我们就在当中存一个蒙召的心啊，蒙召的心在当中服侍神，服侍神。好，再来呢，我们的服侍呢有三个面向，从保罗的身上要去思考，哦，要去思考啊。在讲这个面向之前，我先讲一个，我们刚才讲，既然我们蒙召做圣徒，我们要相信什么？恩惠跟平安从神跟基督归给我们。好，这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恩惠跟平安 啊，不是世上人所拥有的。所以当用恩惠跟平安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是讲只有神可以给的，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从父神跟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已经把耶稣放到跟神同等的位置，跟神同等的位置，知道吗？所以他已经把耶稣放到跟神同等的位置，因为他这样子才有恩惠。恩惠就是神有的那一切美好，神的美好，上帝把一个美好，是神有的美好给我们。平安呢，平安它不是一个我们人觉得心境安稳和谐，这是一个平安，它不是，它是讲到你在当中是一个非常整全的享受跟满足的状态，知道吗？你一个身心灵是整全的享受跟满足的状态，这才是什么？平安，才是平安。那这个只有上帝可以给，知道吗？你跟神跟人跟自己没有不和谐的地方。所以我们既然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我们就相信，那么主把他的恩惠跟平安怎样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才讲，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知道吗？是主给的，主给的。好，那么那我们在世上蒙召做圣徒的侍奉呢，有接下来讲三个要紧的侍奉，三个要紧的侍奉。第一个呢，第一个是祷告。祷告，你刚才我讲我们都有职分在做，对不对？都有这些召命在进行，但是我们进行我们的召命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召命的时候，我们有三样。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就祷告。祷告，知道吗？所以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第八节，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这个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然后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知道吗？所以第一个要紧的信德就是信心，知道罗马的弟兄姐妹有信心，所以保罗第一个要紧的就说什么？为我们自己的蒙召，我们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一个就是祷告。祷告呢，祷告第一个是祷告，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那么祷告呢，我也这样说，我们常常祷告都是为了当下的难处或者是要进行的事祷告，对不对？比如说孩子接下来要期末的，要考试的，对不对？那做父母的就很紧张了，那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祷告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常常看的是今生的事情的解决，对不对？但保罗不是，是照着神的旨意，知道吗？所以第一个我们祷告，就是常常为自己祷告。祷告什么？主啊，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知道吗？不是照我的期待，不是照我们的期待，知道吗？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这个我们要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期待放在上面，知道吗？我不说我们不能求，但重要的先思想上帝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是祷告，常常要祷告，上帝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给我一条路走，知道吗？所以他说终能得平坦的路，就是有一条路走。孩子要面对升学的压力，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求主说你的旨意给我一个平坦的路，知道吧？是这样走或那样走，我们都借着祷告寻求神，寻求神，不一定是人认为好的，人认为特别尊荣的，不尽然，重点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在召命里面呢， 就是为了怎样？为了造就人。好，你看保罗第十一节，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得坚固，就是我们最重要是分享来造就人，分享来造就人。你要造就你的孩子啊，有造就孩子呢啊，或者在职分上，我就比较用孩子做比喻好了。我们比较多是教导，教导，因为我觉得我把重要的教你，对不对？好啊，教导是好的，是好的，但是要帮助他得着呢，记得用分享。好，教导很重要，但他要真的体会是分享，分享。是你把从主所领受的，单数，我上次讲单数讲的就是福音，就讲基督，对不对？分享，你怎么样经历主，分享给他，对孩子的帮助更大，知道吗？分享。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如果这一次听讲道听完了，如果你回去跟孩子说啊，这一次讲到听到什么、哦、很重要，对你很重要，这个就是教导，知道吗？
对、
哦、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听到就好，还回来讲我。
对，
对不对？大了他就不开心了，懂吗？不开心了。那、啊、分享是什么？你听了以后跟孩子讲，今天啊，这个讲台上讲了什么，对爸爸很重要啊，爸爸得到什么什么样的提醒，哎，他就用心听了，知道吗？因为你在讲谁？你在讲自己，你没有讲他，知道吗？你在讲，你讲他，他就怎样？那就不想听。但你讲自己，他就很想听，对不对？然后很想听，他就记起来了，知道吗？所以我才用分享，知道吗？你是分享啊、哦，你不要说。哦，今天你没有去聚会，今天的讲道很重要，特别讲什么的，这别人一听就是你在怎样，你在借着讲台教我或者责备我，对不对？但你不是，我们是分享、哦、所以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造就，造就是用分享的，分享的，知道吗？好、哦，第二个是分享的。那么呢，再来一个是同德，你要让人家同德安慰、哦、你们中间彼此的从信心来的得着，知道吗？得着、哦、我们重要是同德，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同德荣耀、哦、我们在家里要同德荣耀，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不是说他今天他得的他有荣耀，我们跟他同得荣耀，今天他有挫折，我们跟他一同承担、哦、我们重要的是同，最要的是同，最重要的是合一，所以我们召命最要紧的就是合一。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摆在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跟他合一，他有软弱，我们也在跟他软弱上结合，知道吗？软弱上跟他结合，他有软弱，他有难处啊，他有人你认为的缺点，我们就是要跟他结合，就是要跟他担当，就是要体恤，就要体恤，因为这就是一体，就是一体。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在这里讲的很看起来很简单的话，最要紧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成就我们的召命里面呢，从这个使徒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学、哦、刚才讲了那么多，记得祷告、哦、祷告重要的就是照上帝的旨意，然后得平坦的路，知道吗？圣经讲平坦的路都是正路、哦、不会让你失脚的路、哦、不会让你后悔的路，知道吗、哦、第二个就是尽量的把你所领受的分享，领受的分享，你要教导，但重要的教导以外要怎样分享。第三个 要合一同德，他的软弱你跟他一起，靠着信心一起，靠着信心一起，一同担当，一同面对，一同走。好，那么这些保罗讲完了，提到了刚才讲的他的心意，他跟罗马教会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总是把罗马教会放在心上，对不对？所以才会为他们祷告，才会想去见他们，才去想见。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保罗啊，为什么想去罗马？因为他在第十五章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自己蒙召的那一个心智。蒙召的人呢，啊，还有一样，到了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一个心智，一个心智。我们先看一下十五章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然后二十二节，我多次多做拦阻，不得到你们那里，如今没有地方可传。好，这些年我想去西班牙，好，可以路过你们那里们，蒙你们送行。所以保罗有一个志向，那个志向就是他要做福音的先锋，开拓者。所以他觉得在这一个罗马以东这个地方啊，大城市都有福音传过了，所以他想要到罗马以西的地方去。那罗马以西的地方在当时是比较偏远落后，所以他想到更最西边，就是什么？西班牙。所以这是有一个志向，保罗有一个志向，我们承接的召命就有一个志向。那保罗讲他有一个志向，就是要把福音尽量的传到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那么呢，那么他接下来就要开始讲福音，福音的本身的本质，本身的内涵是什么。好，所以十六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用心呢？好，十六节很要紧，前面有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边讲的，因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呢，这就是讲到他觉得福音就是一个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知道吧？所以他说不以福音为耻，就不以为羞愧。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应许在这福音上显现出来，完全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福音有两个，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义，知道吗？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能够蒙拯救，他靠的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他讲福音就是那一个拯救人的大能，或者拯救相信的人的大能，知道吗？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如果你要救人，就相信神的人，就相信福音的人，那么就是要靠这个福音，他一定可以救他们，因为不以他为耻，对不对？不以他为羞愧。所以福音第一个是讲到上帝大能的作为，第二个讲到的就是而且这个大能的作为呢是有次序的，但是涵盖所有人，先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这个福音呢也是神的义在当中所彰显出来的，所以福音呢显露的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义，而这两样都是借着 人的信来显明的，所以他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读起来，这两节读起来是很容易很简单，但事实上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神的大能讲的就是神从一开始人堕落之后，神运行的能力都是为了拯救人，神运行的能力都是要把信的人拯救出来，知道吧，或者救赎出来。所以你从创世纪开始看，上帝都是运行他的大能为了拯救人。比如说挪亚的时代，他用他的他啊，能够让信的挪亚，对不对，然后造了方舟，是不是在审判之下上帝仍然存留人，然后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在他身上不断地彰显他的能力，然后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建立一个国度在迦南地上。上帝一直在显他的大能，想要把人怎样救出来，救出来。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人原先看到人被拯救只是从这世界的难处中救出来，对不对，但是他这里后面会告诉我们，人真正需要被拯救出来的不是从这世界的难处，而是从哪里，罪跟死。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的大能才能够把人从罪跟死的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拯救这个人要从罪跟死，这个大能他也必须是什么，胜过罪的权势跟什么死的权势，知道吗，胜过罪的权势跟胜过死的权势。所以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他得生。你既然要得生，你就要胜过罪跟死，知道吗，因为罪的结局是什么，死。第二个，只有让你胜过罪跟死还不够，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让你能够去把上帝的义显露出来。上帝的义显露出来，上帝的义显露出来。好，那么上帝的义呢，到底是什么，哇，上帝的义要讲的话那要讲好久好久，对不对，那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所是，是不是的是，知道吗，上帝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义，知道吗，所以也就是上帝的属性跟他的本质或者特质，就是上帝的义。比如说我们会讲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圣洁的，神是信实的，知道吧，这就是上帝的义，知道吗，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那前面我们已经第一次我先跟大家讲的讲过了一个大家想的，我先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保罗讲人为什么需要福音，所以记不记得分类，第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第一段讲罪。好，那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对不对，所以先讲人都在罪里面，是不是，再来讲罪因着信耶稣就因信怎样称义，对不对，那称义以后就开始有一个称义的生命，对不对，就是成圣，是不是，都是成圣，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再来就看上帝的主权，对不对，最后看怎么样把神的荣耀活出来。那么如果你想这些的话，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定人的罪， 人的罪一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人犯罪了，那就有个标准，用比较容易懂的，你犯法了，那总是有一个什么，先有一个法，你才有一个什么犯法，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先有一个标准，你违背它才是一个罪，知道吧？好，所以罪的标准是什么？上帝为什么那么看重罪啊？所以这里神的意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那么看重罪，圣洁。所以第一个他就讲，其实神的意显明就是，上帝为什么把罪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他是圣洁的，圣洁的，知道吧？如果你说公义的话，那不一定哦。公义不一定，为什么？这样子讲，如果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思想的公义的角义的公义的角度，如果今天这个人欠你100，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要回来多少？公义100，对不对？除非大家已经讲好他要付多少利息，对不对？好，啊，如果说你讲好了就是要多5块利息，他只能付你多少？105，对不对？那就是公义嘛，了解吧？所以如果从公义面走的话，罪就有大小，罪就有严重度，知道吧？但从圣洁面走不是，圣洁面走罪就是有跟没有，懂不懂？了解吧？圣洁面用一个简单讲，就是说，这是一张白纸，干净的白纸，对不对？好，那要不就干净，如果点了一个黑点就怎样？就不是一张白纸，就这样而已。好，不管你点几点呐、啊，好，哎，不管。所以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为无罪，知道吗？所以他是在讲圣洁面，圣洁面就是有跟什么没有，知道吧？好、哦，所以有些人说上帝不看大罪小罪，其实他是讲圣洁是这样，讲公义看哦，有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知道吧？好、哦，这样可以了解哈、哦。
那所以最后审判的时候就是只有零跟一吗？
对啊，就圣洁跟不圣洁，对。所以在这里讲神的义呢，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被定罪，记得一定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那么神的圣洁要怎么处理，就是神的公义。好，因为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为无罪，对不对？所以因信称义是耶稣满足上帝的什么公义，这样知道吧？好，那耶稣愿意满足上帝的公义，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就讲上帝的什么慈爱。你看到没有？神的圣洁出来了，神的公义出来了，神的慈爱也怎样出来了。好，那么一个蒙神救赎的人，他必须有一个胜过罪的生命，那就一个什么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又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胜过罪的，是不是？好，然后嘿，请
一定意思就是主耶稣的死就是公义，他不是义
啊，
是公义吗？
是神的义。嘿，
主耶稣的死是公义还是义
呢？好，我们讲义是一个广泛的字，公义就是说针对罪所付的代价是公义，
这里面就是公义，里面就是包括有义的意思吗？
义里面有公义的意思，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就是主耶稣的死里面是包括义跟公义的，
对，所以耶稣要死，因为罪一定要有个罪的罪价嘛，所以耶稣一定要为我们死，对不对？所以呢， 在这里保罗讲神的大能跟神的义都是借着福音怎样彰显出来，而且彰显的一个和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讲神的义，刚才我讲的第一样，简单讲神的义呢，第一个从字来看就是神的所事。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是荣耀的，是至高的，对不对？这些都是神的义，知道吗？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就上帝的所事是什么，上帝是什么，那就是神的义。第二个义呢，归在我们身上的，那么就是讲到上帝归在我们身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神的属性是这样，对不对？那是神的义，但是他在属性里面给我们的就变成我们的什么恩典，那也是神的义，这样知道吧？这样了解吧。所以把那个恩典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所以归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知道吗？那这个恩典怎样？他让我们分别为圣，知道吗？我们本来不是圣哦，我们只要把自己分别归神，上帝就把他的义怎样加在我们身上，知道吗？这就是恩典。我们都没有做什么，所以罗马书我们说上帝就算我们是义人，知道吗？算你是了，知道吗？算你是，知道吗？就耶稣的所有的都算你的，这样子他做的都算我们的，这就是神的义的恩典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呢，要使得这个上帝的所事能够归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实在经历，这就是神的大能。就是我们不是说上帝你的所事归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今天就怎样像上帝了，懂吗？比如说我们都受洗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没错吧？那你能不能像耶稣一样行神迹啊？能不能？不行，不行。上帝给你恩赐你才能行，对不对？所以这叫大能，知道吧？就是你有上帝的恩典这些以后，其实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这个能力怎样彰显出来。所以保罗才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所以我们领受一个生命，再靠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把它怎样活出去，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哦？不是。所以我们神的能力跟神的义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直在一起的，知道吧？在一起，知道吧？所以耶稣跟保罗讲，保罗说我身上有个刺，对不对？耶稣说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知道吗？我的能力从你身上出来，不是靠你的能力去胜过那个刺，是靠我的能力去胜过你身上那个什么刺。好，所以神的义跟神的能力，这个合在一起，圣经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知道吧？所以你看到耶稣在福音书上，他一定是他拯救一个有病的人，一定当他变成有能力，知道吧？一个瞎子当他可以看见，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能力，知道吗？有一个能力，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他的生命，我们信靠他，就有他的能力从我们身上要怎样出来。重要的是什么？ 信。所以他就这里讲，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信，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又是一个非常难懂的，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难懂的，到底怎么样本于信。其实他从讲到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呢很多神学家都要讲的把它分开一点，比如说有人说本于信啊，前面那个信是旧约的信，至于信是后面新约的信，有人这样讲，也有人说前面的信是律法的信，后面的信是福音的信，也有人就在讲说啊，前面的信是字面的信，后面的信是主这个实体的信啊，这些都是人的一个想要把它切割，知道吗？但我还是跟你们讲，本于信以至于信，没有切割，他就讲的就是信，这一切就出于信，知道吗？就是完完全全出于信，在挪亚的时候出于信，知道吗？在亚伯拉罕是出于信，在以撒雅各出于信，但我们还是什么？出于信。这就是我们读希伯来书讲，而这个信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那个信都是从神的话来的，都是相信上帝的话是可信的那个信，记得哦，相信上帝的话是可信的那个信，知道吧？所以他就引用的一个这义，是在这福音上是显明出来的，这个义是出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他也有人说是从信开始，在信中成全也可以，但重点就是他是出于什么？出于信，出于信，这样了解哈。好，那么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信必因信得生这一句话呢，是在这一个哈巴谷先知书上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也能够从哈巴谷先知的这一节经文呢在保罗这边也引用，加拉太书也引用，知道吗？保罗用这个来讲，就是你就是要出于对神话的信，神话的信。那我们很快的从哈巴谷先知书呢复习一下，哈巴谷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公义的心，知道吧？所以他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败坏呢，他就觉得跟上帝就说了，上帝啊，你的百姓那么坏，所以呢公理都放松了，律法放松，公义也不行了，公义也颠倒了，所以呢上帝你应该怎样？如果你觉得百姓很坏，上帝应该怎样？好好什么管教一下，对不对？好，上帝说我会管教，好，我就找那个凶恶的巴加勒底人来把他们怎样，把他们给杀了。那哈巴谷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上帝，你要管教人怎么找那个凶恶的人来把他打一顿，所以他就跟上帝说，上帝不能这样啊，你找那个凶恶的加勒底人来，他们又是拜偶像的，你给他们把我们打一顿，他也不会感谢你啊，很合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哈巴谷先知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上帝你怎么会，然后以恶来治恶，对不对？他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上帝做的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好， 如果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方式，应该是行一个兴起一个正义的人来管教，对不对？哦，怎么会兴起一个恶人来做这些事？所以他就说不行，我要跟继续跟上帝祷告，哦，求问上帝到底为什么。结果上帝就跟他说，我给你讲的话你要把它写在一个大字板子上，让大家很容易懂。那个这个大板子上要写的就是说，义人必因信怎样得生，哦，主要是讲这个。那么这样子呢，哈巴谷先知就懂了，就是你今天你是相信你的思维，相信你的公义，相信你的做法，还是你相信上帝说的，相信上帝要做的，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上帝的智慧。如果上帝要做的不合理的理，记得哦，上帝要做的不合理的理，知道吗？你还信吗？其实难的在这里，对不对？如果上帝要做的不合理的理，你还信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帝说我要做的虽然不合你的理，但是呢，我要让认识我的知识充满全地。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原来的目的只希望以色列人成为公义，对不对？成为信靠神。上帝说我就要让全世界都认识我，比你大吧，对不对？第三个，你希望的审判或者惩罚是一时的，对不对？但上帝说我以后的审判是永久性的，你信吗？这样了解吧。其实第二章讲这个，上帝就跟他讲，你认为你期待的上帝的作为才是合理的、对的、应该的，但上帝说不，我的作为在你眼中短暂的看来是好像你难以了解、难以体会、难以明白，对不对？但是我最终我的目的是什么？哈巴谷书讲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是讲他要让基督来，让人认识基督。第二个，全地在他面前肃静，因为上帝讲他要审判。上帝说我要引到两个核心，一个是真正的可以达到上帝所要的旨意，知道吧？一个基督第一次来，一个基督第二次来。所以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信的处境的这个路上，总是把我们的眼光转向基督，知道吧？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是转向基督，不要只看眼前，只看眼前，知道吗？所以哈巴谷先知才会讲，他说：“所以呢，我虽然现在处境不好，这个无花果树不发冠，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对不对？但我因耶和华的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义人因信得生，从信的路上走，就从这边来的。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基督才是那一个所有的应许的终结或完成者，对不对？所以一切信你都要归到基督身上，归到基督身上，你就看见那个身，知道吗？你就看见那个身，才会看到那个身，才会看到那个，用人讲就看到那个出路，你才找得到那个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主要彰显的。而且呢，这样的人被称为什么？义人。义人。所以呢，这就是回到一个我们信仰中啊，为什么我们信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义人，知道吧？那我跟你们 在这个啊分享过哈、哦。当人在这个伊甸园犯罪得罪神了以后，人就是一个罪人，知道吗？那人为什么亚伯跟该隐要献祭？就希望自己能够借着献祭成为什么？义人。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献祭都是预表，知道吧？要等到谁来献的才是实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他以自己成为那一个大祭司，以自己成为那一个祭物，对不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才真正的完成那个献祭。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所以他才使我们从罪人真正成为什么？义人。所以这里就讲的福音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义人。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福音就是让我们借着耶稣成为义人，成为义人。好，那么当我们读了这些以后，那我们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哦、要能够那么在意的、啊、成为那个义人呢、哦、那要一个成为义人，那么首先第十八节开始到三章二十节呢，先讲到我们是罪人，知道吗？我们是罪人。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先讲罪是什么。首先他讲神的愤怒，原来神的愤怒，好，我们说过了，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对罪的反应就是愤怒，知道吗？所以上帝为什么愤怒？因为他对罪的反应就是愤怒，因为他是圣洁的，是圣洁的。那我们很容易懂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人像神，知道吗？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你会怎样？不高兴。特别是你跟他讲过了，他还故意犯错，你就怎样？更不高兴，对不对？因为我们像神，这就是愤怒。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首先他讲神的愤怒，他在天上，但是他已经把这个怒气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不义呢，就是不虔，就是对神不敬虔；不义呢，就是对人不公义。上帝的愤怒已经从天上，那么显明在这地上的人，因为地上的人不敬虔不公义。敬虔、哦、就是所以就是讲到这些人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上帝的愤怒显在世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世人知道真理却阻挡真理、哦、不照着真理行却阻挡真理。世上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不敬虔的，对人也是不公义的。那么这是一个十八节先这样讲，世上的人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觉得世上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世上的人怎么知道真理呢？第一个你会讲，世上的人怎么知道真理？因为他要行不义阻挡什么？真理，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这一节就是讲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行，就是神的事情，属神的，上帝认定的。对人来讲，真理就是上帝认定的，知道吗？我们常常讲真理是我们人大家公认的，对不对？其实真理在这里讲就是上帝认定的，知道吗？上帝认定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要生气？好，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逻辑观念。今天如果你的孩子你没跟他讲他做了，你还不太会生气，或者你会生气，对不对？但你至少 也不觉得自己不应该怎样，太生气，懂吗？好、哦，除非他太离谱，对不对？好、哦，所以一定是你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对不对？然后他不应该这样，就表示他应该先有什么吧？
观念、概念，
他就有一个观念，有个概念，有一个应该有的，对不对？我们才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因为你应该有的应该是怎样嘛，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所谓的真理，就是神的认定的事情，好，人所应该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第一个就讲到人里面有了。好，上帝为什么可以生气？你说上帝你为什么可以生气？因为上帝说在你的里面我已经怎样先给你了，我已经先给你了，知道吗？我已经先给你了。所以呢，我们先看了一下。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啊，不会，因为二章十五节讲，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显出律法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交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第一个就讲到人里面呢，本来就有一个是非之心。虽然幼小的孩子，他可能还不太能够分辨，对不对？可他慢慢自理知道，他就有是非之心了。他就有某一个程度的是非之心，知道吗？他就已经有了，不是说很清楚，对不对？但已经有了。所以上帝造的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在人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我们或者用良心或者用良知，知道吗？这主要是根据我们觉得跟人跟神的关系上，我们讲的道德，知道吧？人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讲一个人总是有是非之心嘛，对不对？总是有恻隐之心嘛，就是一个从神的性情我们已经有领受了一些，知道吧？已经有领受了一些，所以我们人小孩子看到一个可怜的人，他也会难过，对不对？他看着他就觉得他就会难过，对不对？那我们总是会有一个是非之心在那里。那么所以神的愤怒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阻挡了真理。十九节前面应该加个因为，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所以第一个就先讲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可以已经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尺度，知道吧？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尺度了。但是人呢，根据这个尺度跟判断以后，问题来了，来的是说你要不要照这个尺度跟判断做，还是要违背它，还是要违背它，对不对？其实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违背它。好，我们下次再从十八节讲。要记得二十节，神的永能跟神性我们是知道的，眼不能见，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节不太容易懂。所造之物我们是看得见，对不对？但是叫人，但是眼不能见，神的永能神性看不见，所造之物看得见，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所造之物去晓得它。这就是我们下次从这边开始讲。所以人对上帝的认识有两个面，一个从里面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从外面上帝造的，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好，那。 那我们下次会从这边开始讲。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思想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属天的呼召啊，这是何等尊贵和尊荣，你也看为我们为宝贵，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你自己的旨意要实现。主啊，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大能来成就，让我们专心依靠你，仰望你，也能够在当中啊，尽我们的心力啊，以一个愿意回应的心回应你。当我们总是借着祷告，借着分享，借着在当中啊，我们能够跟你所给我们的一起来，跟你在你的里面一起来，让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去经历它。感谢主，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信，使得一切的美善美好借着你旨意被成全，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